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们说，每一位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像小树一样茁壮成长啊，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总会有各种因素影响到孩子的骨骼发育。任何一位家长都不想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终身遗憾。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青少年脊柱侧弯的问题。我们邀请到的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纽约州执照儿科医生姚琦开博士，给我们详细解读孩子发育过程中应该怎么样呵护脊柱骨骼健康。姚琦开医生是美国儿科学院会员，拥有美国儿科专科特考文凭。姚医生在中国首都医科大学获得医学学位，在纽约布鲁克林医院中心完成住院医训练，在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担任主治医师。姚医生您好。
哎，你好。哎，各位患者家长朋友们好
啊。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当时眼前浮现出我小时候有一位同学的身影，我不知道他那个当初是怎么发生的，但是他上学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已经是，就从后背看，那个脊柱是接近 S 型了啊，走路都很吃力，课间的时候也不能跟我们玩，就只能在那儿坐着。我不知道他那种情况算不算医学意义上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叫做脊柱侧弯，但是普通人光听这个病的名字都会意识到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从医学角度讲，什么是儿童青少年的脊柱侧弯，它和平常姿势不良什么含胸驼背啊有什么区别？
脊柱侧弯呢，如果要是说呢，从出生一直到年老，随时都可能发生。它基本上分几个阶段了。医学上讲呢，脊柱侧弯一生下有 congenital 的，就是先天性的，生出来它脊椎椎体就有问题啊。我们今天呢，主要不讲这些问题，包括有一些肌肉啊、神经的系统的疾病啊，包括外伤啊、创伤引起来的，大概占个15-20% 的样子啊。我们今天主要呢把重点讲在这个 idiopathic， 就是不明原因、不明病因的脊柱侧弯。像你刚才提的那个孩子，比如说 S 型啊、 C 型啊，属于这一类。它跟含胸驼背基本是两个概念。那个基本上是由于比如习惯不好啊、坐姿不好啊、站姿不好啊，是可以自我修正的。就是说你做一些简单的实验以后，你可以区分开是不是真的是脊柱侧弯，还是就是含胸驼背，两个概念。嗯，
您刚才谈到就是说能修复哈，
嗯，
那是不是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脊柱侧弯就已经长成那样了？
脊柱侧弯呢，它多发于青少年时期，就是骨骼啊身体发育比较快速的，大概女孩子11-12岁，男孩子13-14岁，这个时候呢，他就突然呢，青少年期身体快速的长的时候，这时候是最高发期。大概呢，基本上就是100个人里有2-3个会有一点问题。发病几率男女呢差不多，几乎是平均的。但是女孩子恶化的程度啊、发展的速度啊、病情的严重性，相对总的来讲要比男孩子高。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是说，一个是家庭医师要 screen 这个 age 的孩子哈，学校也有责任。纽约州有规定，基本上他们在学校的时候，school nurse 都会给他们 screen 这个脊柱侧弯的问题。这个问题呢，从医学上讲呢，基本上严重性啊，分个4类的样子啊。你要再专业点讲呢，你要是 X 光查出来的话，它有一个叫 Cope 角，就是它角度超过 10 degree 那就算脊柱侧弯了。那从10到20-25呢算比较轻度的， 基本上不用治疗，观察就好了。如果25到40左右，我指的是角度，那就是说它弯曲的程度，它不只是侧弯，它通常还会有旋转呢、twisted， 它会有 rotation。所以你看那个严重的孩子啊，它会影响心肺功能啊，很严重的情况下需要手术治疗了，那就是几乎这个角度要在45度甚至50度以上。这 depends 啊 ，depends 的 surgeon 怎么看，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了。
嗯，您谈到这个年龄段的问题，让我想起来当年卡尔刘易斯世界田径锦标赛当时破世界纪录的时候，100米世界纪录的时候，曾经有大批的文章讲他成长的经历，也谈到他在大概11、12岁的时候，他由于成长的太快，这个膝盖不能支撑他，然后膝盖剧痛，他有一段时间得拄双拐才能够行走。那您今天给我们解读的儿童青少年时期的这个脊柱侧弯，那常见的成因是什么呢？是平常大家想象的，比如说营养没跟上？
就脊柱侧弯这个具体这个病来讲的，目前来讲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当然了，遗传、营养还有他后天的运动啊有关系，但是没有确切的因果关系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像这种情况大概 80% of people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家长在家里啊，比如到了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啊，就是10岁啊10几岁的孩子，自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看一看，我们叫 Adam Forward Bend Test， 中文就是站起来前屈，双腿伸直，两臂下垂。作为家长呢，可以在后边观察，主要是观察看看他有没有左侧啊右侧隆起来不平，双肩不平，甚至呢你站直了以后，如果有脊柱侧弯的孩子啊，他基本上你能看到他肩胛骨也不对称，双肩一高一低，甚至穿衣服的时候有时候会，哎，我怎么孩子穿衣服这衣服老不合适，裤子也是左边右边他不对称，这就要提起警惕了。那这样的话你就最好就带给医生去测量一下，我们有测量的尺子，特殊的尺子，测脊柱侧弯的尺子看一下，如果要是阳性的话，我们就去做个 X 光再去看一下，看它的角度属于轻度啊还是中度还是重度，当然一般来讲都属于轻度，低于10度以下的大部分每个人都有一点点，都问题不大。10度以上的呢啊，我们就是观察呀，如果再严重我们可能就需要给他做一定的治疗，特别是给他放个支架呀，像是穿个背心啊，属于这一类的啊，就是延缓甚至可以防止他恶化。
刚才您谈到就是说关于骨骼方面的医学方面的检查，想请您介绍一下，就这方面的检查从小到大来说是作为儿科医生或者说家庭医生必然包括的一个检查内容吗？
对，这个实际上脊柱侧弯这个事情呢，通常我们大概在10岁10来岁左右，每次体检的时候我们都要很 private 的地方啊，要孩子的上衣要看看，要打开，要全面的做一个体检。那基本上我们看了以后呢，我们通过观察大概就知道这个孩子有没有脊柱侧弯了。我们认为怀疑的时候再去做个 X 光的 screen， 基本上就确诊了，应该算不是很困难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普及给家长，让他们自己也可以去做这个 screen， 另外学校也会 screen 这个。
哎，您刚才谈到这个知识，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像我一样觉得有点出乎意料，就是说脊柱侧弯它的主要成因目前还仍然不是很清楚，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是我们是没法做一些措施进行预防的，比如说营养坐姿什么这些方面？
你没办法预防这个病，就是出现它就出现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当然了，你良好的坐姿啊，良好的营养啊，这种 in general 你要做到这部分，但是不见得你营养多好，你坐姿多好，你该得脊柱侧弯还是有脊柱侧弯，没办法预防。
嗯，那像您说的，不管是学校系统还是国家医疗系统或者父母的对孩子这个脊柱侧弯方面的关注要持续多长时间呢？
最重要的时期就是青少年时期，这个时期呢就是说你抓到了以后呢，最好第一呢根据他的轻重缓急，你呢一定要把这个预防做到家，当然了一定量的运动啊，比如游泳啊，比如多跑跑步啊，多晒晒太阳啊， 对比较轻微的我们就主要是观察，只要它不往坏了发展问题不大，需要做处理我们会给病人的家长呢介绍给脊柱侧弯的专科大夫去看。市面上这些什么所谓的背心啊什么这些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处，甚至呢给你一种 false security， 你觉着好像能矫正。脊柱侧弯这个是很难很难靠外界的因素给它矫正，除非是手术啊，你可以限制它，就是说不往坏了发展，但是也需要医师特别定制的那些支架，所谓的那些叫我们叫 brace， 那个不是千篇一律，每个孩子弯的程度不一样，往左往右往前往后左旋转都不一样，那个要定制的东西，基本上你外面买的那些可以说没什么效果。
嗯，对于脊柱侧弯没什么效果，
对对对对，
只能纠正日常。
哎，日常的驼背啊，比如说那个随身腰啊什么这种可以，但是你真的是侧弯了，没办法。
嗯，如果说诊断这个孩子是脊柱侧弯的话，治疗方法是不是只有通过您刚才说的根据不同的分级进行手术治疗？
很严重的需要手术治疗啊，比如说超过45度、50度以上的。如果不治疗的话呢，后遗症就很厉害啊，会影响心肺功能啊，严重的甚至孩子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了。手术分很多种，我就不细谈了。嗯，也是很复杂的一个手术。基本上你一个孩子带来以后呢，我们根据分类，把他这个角度定在哪个范围之内，我们会给孩子呢家长的一个很完整的解释。有的孩子呢，他大概就是在可做手术和不做手术中间这么一个范围之内，那我们还是建议去做一个 brace， 限制他往坏了发展 progress， 让他 slow down， 甚至停止不让他发展。那这个情况通常是在他发育期没完成之前，一旦他骨骼发育愈合了以后，那基本上你做支架也做 brace 也没有用了。那要是特别严重，你只有手术治疗了，否则你就不太严重，你就观察就好了。
明白。根据他不同的患病的程度，不管是进行外力的这种纠正和支撑，还是手术，那最后得到的结果，一般在他完成这个身体发育之后，都能固定下来吗？
这个就看孩子当时就是诊断的时候他的严重程度有多厉害啊。他如果当然了，角度越高的话，严重程度越高的话，对孩子将来的正常生活有一定的影响啊。术后还有一些后遗症啊，看手术主刀大夫的水平怎么样啊，那不好说。那一般的来讲，大部分孩子都是属于轻微甚至极轻微，不是特别严重的，那基本上不影响正常的生活，也不会有疼痛啊，像这种像老人家的后背痛、肩膀痛，这种脊柱侧弯基本上没有症状，除了你看着不好看，基本上对孩子来讲，他也不痛，他也不，他照跑、照玩、照跳，没有什么大的影响。那特别严重的当然例外，
就像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脊柱侧弯只是这个年龄的青少年他们在脊柱这一部分，或者说脊柱骨骼这一部分存在的问题中的一部分啊，或者说这一部分呢，已经从医疗系统、从这个学校已经有比较严密的监控机制啊，然后也有比较对症的治疗方法啊，所以说只要遵循医生的指导，然后按期体检来治疗就行了。那除了我们今天关注这个脊柱侧弯，在青少年时期常见的孩子的这个脊椎啊、骨骼问题还有哪些呢？
目前来讲，现在的孩子们营养啊各方面啊都比以前要好很多了嘛，所以常见的像佝偻病啊，像以前的像你给我提到的 X 腿啊、 X 型腿、 O 型腿、啊、现在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嗯，骨骼上主要是运动伤害比较多，哎，小孩子要注意运动伤害，对吧？因为现在的孩子很早他们就参加各种体育运动，那运动伤害呢不只是对脊柱的伤害啊，甚至对比如膝盖啊、肩膀啊、胳膊肘啊、腕关节啊都有很多伤害。纯营养性的骨骼的疾病现在基本上很少见了。
您谈到这个问题，我突然想到，一般人年纪大了之后，或多或少这个腰椎啊，这个脊柱什么都会出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跟青少年时期的，比如说营养啊，或者说这个坐姿啊，什么各方面有关系吗？有联系吗？
这是另外一个 topic。这个上岁数的人呢，他基本上跟青少年这不是一种病因。上岁数的脊柱侧弯呢也会有啊，它基本上是属于退化性的啊，比如他的神经肌肉协调性都差，骨质疏松，包括骨质的退化，关节的 disc 的问题，椎体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 topic。这完全跟儿童青少年的脊柱侧弯不是一种病了。脊柱必定是我们人身体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骨科里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我们人体走坐站运动日常生活，它是它的支撑。你四肢的任何的运动你都离不开它的运动，你从颈椎一直到腰椎到骶椎，甚至你这个地方出问题，你很多地方都会出问题的。
其实我回想，就是小的时候呢，因为写字多，上课时间长，几乎每一个孩子都会不自觉的有不好的这个伏案的这样的姿势啊，倚在桌子上，还有您刚才说是扭的那个状态。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我觉得作为学龄期的孩子来说，是很难一直保持直立那个状态的。那到今天呢，我们看到，特别是美国这个课堂更加自由随意啊。您觉得家长和学校是不是有必要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帮助孩子预防脊柱的一些疾病，还是说它是一个灵活的状态，就是自己可调可恢复的这个余度还是挺大的？
孩子们这种不良姿势引起来的含胸驼背啊，比如有的孩子像你说的写字的时候趴着写呀、走路的时候站的时候一站三道弯啊，或者是翘二郎腿啊，这种对脊柱都是不好，但是跟脊柱侧弯关系不大。这种是可以通过好的生活习惯，通过运动，通过你的营养啊，肌肉的力量来改善，这个当然很重要啊。这个跟我们讲的这个脊柱侧弯不完全是一个问题。
我们后来长大之后，比如说有一些体育方面的知识，或者说去请健身教练，发现就像您刚才谈到的，肌肉的支撑和韧带的牵拉对于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体态是非常关键的。
对
啊，那如果从这个角度讲，如果想请您提一些建议的话，您觉得青少年可以多做哪些运动是有助于脊柱和骨骼健康？
我认为游泳啊，游泳，特别是蛙泳啊、自由泳啊，还有一些就是各种有氧运动，这是基础嘛。再一个呢，多做核心肌群的锻炼和运动，柔韧性的运动，包括瑜伽呀，我觉得都是不错的。
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脊柱侧弯，其他的一些脊柱方面的问题，您觉得还有哪些特别值得在这儿提示学生和家长的？比如说驼背啊这些。
对，姿势不良引起来的各种驼背、含胸啊，这种情况呢，确实是蛮多的。但是呢，这些呢，通常通过好的习惯呢就能改善，不需要去过多的医学上的干预。基本上 common sense 大家都有就好了。在别的方面呢，我在临床上见的比较多的还是各种运动伤害啊，甚至简单的把脚崴啦，有的孩子打 tennis 啊，胳膊肘就出问题啊，有慢性炎症啊，这种最多。
在这方面的安全意识啊、预防啊，还有出现事情之后的这个治疗和处理方面，您觉得从您治疗的经验方面有哪些建议？
就还是让孩子呢，就是说树立好的生活习惯、好的运动习惯、好的营养习惯。体育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个人认为啊，它是属于健身维持你一个良好的状态的这么一个手段，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你就是把你的身体维持在最好的状态，所以你如果要是因为体育运动你出现很多的运动伤害，那我觉得得不偿失，对大多数人来讲了。
最后还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健康和保健文化中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是吃 那么在孩子发育的过程中，真正影响骨骼发育这种科学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什么呢？或者说真的是就是特定的某些食物啊，炖汤啊，或者对孩子这个骨骼发育成长的这个过程是有多大帮助呢？
民以食为天嘛，对吧？我人类的营养基本是从食物中来啊。我本人不赞成过多的补品啊，甚至补充各种维他命啊。我觉得健康的孩子，如果没有什么家族史的健康的没有疾病史的孩子，那基本上正常的吃饭，正常的运动，正常的晒太阳，甚至正常的心情就可以了，不必要特别特别的去补啊，吃什么特别的东西，我个人认为没有这个必要。我觉得家长呢，在孩子这个骨骼发育，特别是脊柱发育这一块呢，应该多注意一下，特别是在他青春期生长的情况下，自己呢看到情况呢，及时跟自己的家庭医师联系，你就观察就好了。你看他肩膀不对称啊，一高一低啊，或者你感觉这孩子长短脚啊，甚至走路时候胯骨啊也是一边长一边短啊，一边高一边低啊，手下垂的时候，你甚至贴到身体的时候，你感觉一边空隙大一边空隙小，这些微小情况你知道了以后，你及时跟你的医生联系，我们会及早的发现，及早的给孩子提供预防性的治疗。
嗯，最后还想请姚医生介绍一下您诊所的信息，如果听过节目之后孩子和家长还有问题需要进一步咨询，怎么跟您联系？
我在 Amherst Practice， 7月1号我们就在长岛的 Hicksville 又开一个新的诊所，这样方便长岛地区的华人朋友们。两边呢，我们基本上大概有3到4个医师，你有任何儿科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联系。我们还会有 family physician 进驻，将来成人呢，甚至老人家也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电话是718-779-2248， Hicksville 的是516-681-0681。
好，孩子的骨骼健康是伴随每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儿。我们希望今天姚医生讲的这些知识能够入耳入心，而且变成每个家庭时刻关注的原则。我们也祝愿每个孩子都能像茁壮成长的小苗一样挺拔阳光，身心健康。我们感谢姚医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谢谢你们。
好，再见。
好，再见。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